安息平安，哈利路亚。开到水深之处，开到水深之处要什么？要得鱼如得人。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要寻求。所以我们每周安息日就是要在学习神的妥拉，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我们要知道如何行。哈利路亚，来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息释放出来。今天的信息非常丰富，神要在他的信息当中要做很大的事情，因为他的光已经来到，要揭发很多黑暗。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活着的妥拉，我们立约的主，也说我们感谢你，谢谢父神将你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信的一直信到底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今天主让你的话语爆炸性的释放出来的时候，让那些不信的信你得永生。主，你来不是要让我们定罪，你来是要将罪的恶果除去，你要来赦免罪。哈利路亚，今天要彰显你的名，你的话语要为大，赐福我们的时间，赐福我们无论是在现场是在网上，凡有耳可听的，让他听见，让他改变，让他突破，让他不再一样，让他进入到你在生命册上所写的他的命定，一字一句的都应验。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今天内容很丰富，圣灵必帮助我们。感谢天使在这里，我们感谢天使在网上与大家每一个人同在。那么我们今天这一周的妥拉是 Vayeshev， 是雅各住在，他住在，在我们创世纪的37章到这个40章23节。那么这一周的妥拉，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感觉神要让我们知道他在妥拉中所写的这些人的事情，这些故事，实际上是按照他约中的应许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异族跟多国开始要兴起了。那么因为他的突破的真光已经出来了，哈利路亚。那我们知道上周呢，我们看到说雅各带领他的全家逃离了谁啊，逃离了事件哈，重回伯特利与神相会以后，最后雅各住在哪里？最后雅各住到了亚伯拉罕和以撒所居住的迦南地的希伯伦。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列祖之二的以撒离世了，也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活足了在世上的日子。那么接下来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要各自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神恨恶以扫，神爱雅各。所以在他这个传承亚伯拉罕跟以撒的约当中，神拣选的是雅各，但是我们仍然看见神赐给以扫他地，也赐给以扫他的后裔。我们竟然在看到在上周的妥拉里面，神竟然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在一一记载在以东王，在以东地，在以扫山作王的以东的始祖的名字一一在案。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神按名知道每一个人，当每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人的意念跟他一生的行为都在神的面前是袒露无遗的，神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审判。所以我们都看到说，有的人的名字啊将要永远的留在耶稣的家谱上，有些人的名字将永远的留在神的羔羊的生命册上，但是有的人的名字要被神从天下全然涂抹。那么谁的名字将要被神全然涂抹？你知道在以扫的家谱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创世纪的36章10到12节，他说以扫的众子名字如下，他给以利法是谁？是廷拿，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所以我们知道在妥拉当中，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为什么神要将以扫的后裔之一的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因为他在以色列出埃及的路上，并没有去跟 以扫的后裔跟亚玛利去征战的时候，亚玛利去攻击以色列队伍后面软弱的人，将他们尽都杀尽，成人之危，他们并不敬畏神，神看见了。所以今天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忽然感觉神好像对我说，现在有一些人在耶和华队伍的后面，似乎是看着软弱的，亚玛利过来就要杀他们。但是主也说，好像对我说，那是在出埃及的路上，但是我的子民已经不再一样。当我的子民出埃及以后，被我训练成精兵的时候，当我的十二支派出来的时候，走在这个耶和华队伍的最后但支派，他被神预言为他是小狮子，他要从巴珊山跃出来，他要在路上像蛇一样咬断那个马的马蹄。这是什么？就是但支派，他是起行的时候是在耶和华军队的最后一个支派，他像一个小狮子一样在耶和华军队的后面做一个保护的一个功用，所以仇敌的追赶将要被但支派断，这样的一个断绝。所以我感觉今天也是要在跟我讲说，亚玛利人我们要世代跟他作战，但是你要把你里面的亚玛利人除去，你不是软弱的，你是小狮子，更何况我们是犹大支派的，我们是犹大支派狮子的后裔，所以你里面带着犹大狮子的一个勇敢。今天有很多的真理要被神开启，要被神释放出来，要将很多的谎言跟黑暗完全的刺透。今天的陀拉信息我们听完了，我们会更不一样，那神一定会帮助我们。那我们看到说，这是以扫的家谱，神仍然赐给以扫耕地跟他的百姓，但是我们知道神拣选的是雅各，只有雅各的家谱跟耶和华的国度在地上是有关，是非常关乎国度的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俄巴底亚书里面有这样的预言说，南地的人，以色列南地的人必要得以扫山，然后神要审判以扫，然后国度就归耶和华了。你知道这个神对以扫的审判跟对雅各的拣选是关乎他的国度。那我们看到这一节这一周的陀拉，我们来到的是重点，来到的是雅各的家谱，雅各的家谱才是跟这个耶和华在地上的国度是休息相关的，是耶和华在地上的血脉和关键。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可以白占地图，神要将国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所以雅各的家谱就是这样的应验了神的一个约，在地上关乎着这个地跟百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是关乎土地跟百姓，在雅各的家谱里完全的呈现。为什么约要有关乎地跟百姓？什么样子的人才可以拥有土地跟百姓？只有王，一位君王，他拥有土地跟百姓。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约关乎着土地跟百姓，因为跟我们立约的是大君王，大君王要回来，所以他有他的土地，有他的百姓。那我们看到说在约瑟的家谱，我们都现在开始越来越明白哈，约瑟的家谱现在是纪略如下。约瑟，从约瑟开始，我们想说很奇妙啊，这个为什么不是从长子哈犹大，不是长子犹大，长子吕便开始，为什么不是以任何的一个儿子开始？而且我们看到在圣经中的家谱经常是把名字记载下来，但是唯有在记载这一周的雅各的家谱的时候，他说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的时候开始描写约瑟的他在地上人生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说这周陀拉你看到的不只是约瑟，你还看到了另外一条主线在跟约瑟的一生同时出现，他是谁？犹大。他们想说这就是一个关键，这就是土地跟百姓的关键，因为雅各的家谱中的约瑟跟犹大关乎着神在约中的预言。因为我们知道当雅各回到伯特利重新去建造恢复那个祭坛的时候，这时候耶和华跟雅各讲话，重新坚定他的约。他说什么？有一族跟多国的民啊要从你而出，一族跟多国的民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出。所以一族是谁？一族是犹大族。多国的民是谁？多国的民是约瑟。在下周我们就看到约瑟将要生出他的 两个儿子之一的以法莲。以法莲神给他的预言说，你要成为多国的民，你要成为多国的民。但是约瑟在17岁的时候，他还是个童子的时候，他的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但这些事情已经记载在神的约中的预言，记载在神的册子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犹大，这周也是他的一个另一条主线，犹大是出这个我们弥赛亚君王的一个支派。所以这一个主线是妥拉让我们看见的。妥拉不是随便的记载，有人的一生的故事比较独特一点，写一写，这不是写小说。我们要有一个约的主线，所有的妥拉中记载的主线，它是以神的约中的很重要的主线去来书写的。我们一定要跟着神的这个眼光，跟着神的脚踪往前走哈。所以说你看到说，从宏观的宇宙，无论是从宏观的宇宙，还是从在 zoom in， 就是在定睛在列国列邦上，而且是聚焦到这个个人的生命，尤其是选民的生命当中，所有的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前进的路线都紧紧的系于神的话语，就是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话语中按部就班的执行。神的子民是不是知道？但是众假神、众魔鬼、诸灵，他们运行的非常的竭力，还有他们在地上的差役，他们在地上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是一时的稳坐交易，节节胜出。但是我相信心中有神国的人一定会知道，他们注定是失败，他们走向的是一个失败灭亡的道路。耶和华永远掌权，他永远得胜，但是这些众假神、众魔鬼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们正在做垂死的挣扎。就刚才我们报告的时候，我们在说，或许有些人在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事，在经历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世代的征战越来越激烈，耶稣要回来了，光要来到了。这个光跟黑暗的征战是非常强烈的。今天的信息我们讲完了之后，你一定要做个决定，你要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光明这一边，你还是站在黑暗这一边？你必须要做个决定，否则来无时日，并不是来日方长，来无时日。所以现在我们是要苏醒的时刻，你此时不醒，你更待何时啊？没有时间了。你前几年前几个世纪哈，前几个季节你再睡 OK， 现在你不醒就没救了。我们一定要从神的妥拉中看到这一些人物的描写，看到他不是说一个个人的生平记事，我们要看到整个的他们在神的计划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从历经苦难、失败，有很惨重的失败，有很惨重的跌倒，但是最终他们走出来了，所以他们最终走进了神的应许。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在神约中的应许是什么，所以你要苏醒，你要去看见，你要去效法这些被神拣选的人，写在妥拉中、写在耶稣啊家谱中的每一个人，给我们做信心榜样的人，他们是如何活在神的面前的，他们是如何在罪的面前他绝不妥协，他是如何的当这个色情淫欲扑向他来的时候，向他 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拒绝这个淫乱的罪，拒绝在淫欲中堕落的，他们是如何无论是在高山低谷，是被遗弃，是被出卖，被自己亲生的家人恨恶记恨，有一个要杀死他的心，他们这些人是如何仍然的跟神行到底，执行神的使命到底的。我们是看的这个，我们不是说啊，这个故事我都很明白，我们不是在看戏，请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戏的当中，你就是这个角色，但是你要往哪里去？你要往哪里去？如果我们真的是学到了一个功课，像刚才牧师讲，你有神的话，你去做了，你或许真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打开一扇门，给自己打开一扇门。要说门呐，为我而开，神说，我把钥匙放在你的手里，你自己去开门，门在你的前面，要不要开门进去？开到这个门是进去哪里？ 是进去走进入神的荣耀计划，不要再走着走着啪又跌绊了，走着走着啪又要回头腿软了。你要软弱到什么时候？今天就告诉你一个真相，你一定要知道你对付的是谁。神已经将这个信息噼里啪啦刺下来，我这一周一直在 被信息击打，啪啪啪啪，已经 应接不暇。神的信息一定要讲出来，神的信息一定要放在心里面行出来。我们不是在这里坐着每周听一个信息，我们是要在这个信息中真的改变。你不被神的话语改变，你就被魔鬼改变。今天下午我们的众神回归第七课讲一个变态者，他要把人改变成他魔鬼的形象， Transformer。 我们也是变态者，我们在神的里面是完全的变态，从这个恶魔给我们造了这个堕落的形象，恢复成完全的重生，变成耶稣的样式。只有两条路，你不变成耶稣的样式，你就变成魔鬼的样式，没有中间地带。好，你在哪一边的 transformer， 你在哪一边的蜕变跟变态当中。那我们看到约瑟，他是父亲雅各所爱的，但是怎么样，却是被众弟兄所恨的。哥哥们恨恶约瑟的原因呢，似乎很简单，就是什么？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你可以想象吗？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就有些人专门不跟你说和睦的话。对约瑟的哥哥们、弟兄姐妹们对约瑟的恨溢于言表，绝不隐藏。约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记得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放进去。那么不仅如此啊，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来报给他的父亲，报给雅各。我们就犹太人说，我们也觉得哈，因为他那个词就是说，约瑟经常打小报告 ，bad report。恶信，没有人喜欢恶信，不能报恶信哈，这不能报，谁也没有人在后面给我报恶信哈。我们跟牧师在沟通的时候说，弟兄姐妹妹们怎么样啊，我说没有恶信啊，全都好的，好的不得了。但是如果实在是没有好行为可夸奖的，该如何呢？你知道经过事件风波，雅各已经再也没有办法信任他那些儿子们。雅各知子莫如父，莫如父啊，雅各最认识他的父亲，不是，雅各最认识他的儿子们，但是他最爱雅各，最爱约瑟是什么？就是因为约瑟他完全的信任，所以他将这一家子的这些关乎他哥哥们不要在外面继续闯祸了，将这个重任托付在约瑟的身上。这个给约瑟带来的就是我们看到对他的恨恶。那我们觉得，哎，这个叫什么？这个好像对约瑟的这个恨哈，我们也不陌生。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还记得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第一对兄弟该隐跟亚伯，有没有？耶和华对该隐说什么？你为什么发怒啊？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耶和华在雅各在该隐跟约我现在都已经太多列祖的名字了。该隐跟亚伯在献完祭之后，耶和华悦纳了亚伯的祭，该隐没有将自己的全心全意最好的献给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来警告该隐。但是你看着哈，耶和华因为神如果跟我讲话了，即或是警告我的，我都会很开心，就很敬畏哈，神向我显现了。很多人都想说，我要看见你，我要你向我显现。但是真的在这个上古的时候，耶和华经常显现跟人讲话。该隐跟神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他跟你讲话，该隐觉得就像一个人在跟我讲话。他是耶和华吗？我觉得他跟我关系好的就像一个人在讲话。该隐听了神的话之后，他的采取的行动是什么？他就把兄弟亚伯约出来在田间，装着跟他讲话，然后将亚伯杀掉。这就是他在听了耶和华的训诲之后做的决定。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从亲兄弟开始。所以这个繁衍到约瑟跟他的哥哥们，恨人等于杀人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现在是进入光明节的季节，我们就更加提醒我们怎么光来到了。光来到世间，我觉得这句经文约翰使徒写太震撼了。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我们一会儿会举一些现在发生的例子，你就会知道这个世人为什么不爱光，倒爱黑暗，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可是我们在具体的分享之后，或许我们自己倒吸一口凉气，我们的行为实际上彰显的是爱光还是爱黑暗，这个才是重点。或许说在大部分的人有一点公共道德，没有人说我喜欢黑暗，都会说我喜欢光，这是公共常识，对不对？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异教的，或者是你邪教的，没有人会说我不爱光，我爱黑暗。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彰显的你是爱光还是爱黑暗，这才是真相，嘴说的不算话。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哇，我恨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恶行被彰显出来，我怕受责备，我恨你。所以耶和华在警告他的百姓的时候说，你们恨恶在城门口责备你们的审判官，这讲他的百姓放在心里面，现在神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没有人喜欢人的责备，但是你当这个责备是带来生命的光的显现，对方跟你说的话是为了你的生命的建造，你要想想你里面的恨跟被冒犯是光的结果还是黑暗的结果，还是魔鬼在你里面耸动你，你跟魔鬼同工了。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在光中坦坦荡荡，我靠光而行不怕。所以约瑟我们在一直在琢磨，他是傻吗？17岁了，不小了，17岁在古代以色列可以结婚生子的，但是他是童子，因为他还没有结婚。人家恨你你看不出来，天天讲那话你听不出来，还是要继续做他以前做的事情，就是不会因为哥哥对他们的恨恶他有所改变，他仍然继续做他的事情。为什么？这是我们一定要从妥拉当中所领受到的一个真理哈。因为光的来到是使恶行被揭发。我们说，如果我们经常在念哈，在宣告以赛亚书60章1节，你的光已经来到，你的光已经来到，你知道你的光已经来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当光来到的时候，恶行会被揭发，很多东西会被揭发暴露出来。光的来到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的确是感到光越来越大了，因为很多事情被揭发。妥拉告诉我们说，约瑟常和他的哥哥们在一起，哥哥们在约瑟像光一样进入到哥哥们中的时候，哥哥们的恶行被揭发，所以哥哥们恨恶约瑟的光。但约瑟行在真理中，他仍然坦荡而行，没有惧怕，没有妥协，因为他靠神而行。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约瑟的弟兄们、哥哥们对这个约瑟最后一丝这个感情情绪崩溃啊，就说一定要把他杀了，就是因为他听了约瑟的两个梦。我还想，这约瑟真的让人流汗。你看你这个梦，一听就是跟就是哥哥们一定会恨恶你的，哎，就不要讲，他讲完就这就越恨他。最后在这个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哥哥们见他远远的走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其实我每次看这句话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恐怖。我没有说约瑟哥哥们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邪恶，我在说我里面有没有这个凶杀记恨的灵，你可以想象吗？弟兄姐妹们，好吧，我们没有地上的血缘关系哈，你看不见的家人，但是你知道约瑟跟哥哥们是有血缘相连的，该隐跟亚伯是亲生兄弟，以扫跟雅各是孪生兄弟，约瑟跟哥哥们是同一父亲雅各。但他们看到约瑟过来的时候就说，你看彼此说，大家都一起说，谁也没有脱离这个凶杀的罪名啊！你看他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凶杀谎言，这典型是撒旦，他是谎言之父，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责任都推给魔鬼，什么都是魔鬼，什么都是撒旦。但是如果你跟魔鬼同工，你被撒旦的这个怂恿了，那么你跟撒旦是同工，那么你是同谋罪，脱不了关系啊。 我们且看他的梦啊，将来怎么样啊？很可怕啊！所以魔鬼杀的不只是一个人命。你知道这个人活在世上，他带出的是什么吗？每一个人活在世上，无论你是不是信主的，你都带着神的计划。但是如果你信主了，认识主了，走对路了，你知道你人生的计划跟使命、预言、意象全都打开。但是魔鬼要把你杀掉，他杀掉你，因为他杀掉的是从神而来的异梦、意象、预言、启示、应许和未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国度，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国家。你知道约瑟他后来是带出多国的，约瑟不是一个国，他是多国的民呢。你把约瑟杀了，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不是在看一出戏剧，跟着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的。我们在讲哈努卡，每年都过。哎呀，这故事真好，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祭司马加比家族起来起义推翻希腊大军，也说啊，都在这个世上都很难出生的。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一小群人为了真理、为了后代子孙奉献上了生命。他们虽然永远活着，但是他带来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从我们繁衍下去。没有这些人，我们现在在哪里？你必须要学到这一点。那么你是不是关乎着一个国度跟多国的民？那你现在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所以从神而来的这个异梦、预言、应许、未来，魔鬼都是要杀掉。但神绝对不会允许的。约瑟的时候还没到啊，约瑟不能死啊，对不对？约瑟的时候没到，约瑟不能死，但是约瑟必须要下到埃及。他怎么下到埃及？以被卖的方式。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哥哥们真的是被魔鬼使用，成为这个魔鬼的工具。但是这当中，神的计划仍然在完美无瑕的成就当中，神的计划从来没有被一丝扰乱。约瑟必须下到埃及，为雅各全家、为以色列人进埃及到后来出埃及预备道路，这是约瑟极大的使命。所以神掌权，神的异梦、预言跟真理的声音一定要公告天下。所以现在有没有看到，你现在是什么时代？大家知道吗？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现在是一个扼杀，对不起，刚才这个话没跟大家看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现在是一个要把真理消声的时代，不要让你讲真话的时代。你知道，当神的异梦、异象跟启示以及话语跟呼召被赐下来的时候，你以为这个话就这样出来了吗？黑暗会被激怒的。你知道魔鬼会生气吗？魔鬼暴怒啊，灵界被震动啊。你知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从来不想黑暗势力，但是我竭力的敬拜。我知道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宝座上敬拜，你知道地狱疯狂的，我不想他们黑暗，但是我知道这种敬拜天使下来，我想到神的国度，那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属灵的真相。好，属血气的人被冒犯恨恶啊，属血气的人什么？他那个约瑟那时候的哥哥们，因着这些异梦、异象、预言被公告出来的时候，恨恶、嫉妒、恐吓、凶杀随之而来。不只是被恨，你知道，约瑟不只是被恨，约瑟被杀，有人要谋杀约瑟，他的哥哥们因为约瑟拥有这所有的异梦，所以你。当这些恐吓凶杀很可怕的这些都上来的时候，我问你一个大家一个问题，你还敢不敢继续相信？你还敢不敢继续传讲？有人就会有的人哈，就是他精力不知道是旺盛，他还是被什么驱动，他不知道被什么利用，他喜欢在各个网站上用这样的方式丢那些话语的肮脏的炸弹，他装成基督徒的样子，他装成学妥拉的样子，搅和、搅乱、扰乱。所以大家不要被激动，不要被扰乱，就当没看见一样。所以你还敢不敢继续传讲？他就是要把这个氛围完全的搞乱。基督徒不是傻子，基督徒是有智慧的。你还敢不敢前进呢？约瑟继续前进，出了希伯伦谷，他就朝着埃及走下去。你说他不知道，他灵里面他 sense 到什么事情？虽然他要经历很多苦难。我下面要讲的事情要揭发三件事情的真相。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周的妥拉跟 这些事情是有关的。怎么不动了？好，就先在这里。那我们先说，这位可能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新闻，看到宫台真司教授，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为什么对他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是东京都立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家。我是在他11月29号傍晚4:20的时候，他被刺杀被人就是怎么谋杀未遂哈，被刺杀。他在东京都立大学，在离我家10分钟的路。11月29号，我印象非常深刻。11月29号是阴天，风很大哈，因为那天中下午的时候我就出门，我看医生。看医生过得好不好，跟他打声招呼，他说，我说你好吗，他说你也很好，所以我就蛮高兴的。所以我到了家是3:30，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在这个校园里有一个已经埋伏了很久啊，就等这个宫台教授下课以后，他从后面袭击他，就在这边好几刀在他的颈项跟耳朵这边。然后这个杀手至今还没有被抓到，因为他带了一个，但是呢警方最后是公开了他就是在逃跑的过程当中那个便利店跟大学路上的那个摄像机镜头录下他的那个录像，全国公开。他戴着一个橘色的帽子，还有一个口罩。我想说，我跟阿毛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天天戴口罩，他戴口罩这个样子会天天出现，他身边的人都会认识他的，马上就会被抓到。但是我说他不是跟宫台教授个人的恩怨，这大概可能是一个系统，一个组织对宫台教授的一个报复。为什么呢？我特别的，我想这件事情有点血腥，太不公不义了。然后就去查了，在这个你也可以去查他，宫台真司教授在他的这个维基百科介绍他的生平的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哈，我们先放在心里。然后他经常是在电视台被采访，还有他的这个YouTube 的这个视频节目里不断的去发表言论去讲话。那你看他讲的话，你知道社会大众是不喜欢听的，所以就会有很多话出来说，哎，你被刺杀，你就是讲话讲太多了，这是他成为他被杀害的理由。但是杀人的人 it's okay， 这是什么世界？被谬的世界。那我就查到两件事情，你可以去想哈，非常有意义。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曾经成立了调查奥姆真理教事件的一个真相会，他主要是警告说，那些年轻一代还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死刑囚松本，他化名叫麻原彰晃，这些年轻一代一定要警醒，否则相似的事情一定会重演。另外就是在安倍被杀害的时候，他揭发了统一教会他的一些行为。他说统一教会有一个组织叫原理研究会，这个原理研究会非常邪恶，他是专门欺骗学生，诱惑学生进入到这个统一教里面的一个欺骗性团体，他是掩盖了自己的真面目跟真相，诱惑学生进入团体。那么宫台教授说这件事情是应该拉响警钟的，因为统一教会它就是一个邪教，它以偏执的世界观和过度的收集资金，它这是它的特征。但是竟然没有，日本竟然没有像法国跟德国一样把它指定为邪教，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你别以为说哎呀，日本人对宗教就很抵挡，没有，他唯一抵挡是基督教，他唯一抵挡是基督教，其他任何宗教他都是放开的。所以我还记得前两年我们在练习这个知识演绎的时候，我们就两个人一起，我们就到这个偶像的秘字御茶水周围去走导，或者是去领受话语跟人分享。那我有感动，我就跟同伴，我进到旁边，这个旁边是明治大学。我看明治大学就是在那个一楼的布告栏里贴了说，请注意，最近经常有会一男一女的一对会经常出现在校园里，然后传基督教异教，你们小心。后来我看我旁边的这搭档，我们俩整号是一男一女，不能传基督教，但是你可以传统一教，你可以传异教，唯有基督教不行。哎，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哎，所以这个宫台真司呢，他就点出了这两个，他还讲了很多话。他在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是他出院以后哈，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我想说，一个人被蓄意的谋杀，他的心灵会受到一些恐吓。 他在出院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公开的视频哈。然后他说，我花了2天的时间做了6个小时的手术，非常这个伤害，对我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但是我的心理上一点都没有受伤害。今天我向日本公告，我今天出院了，然后我会继续之前的活动，我会继续发表言论，我绝不会退缩。哈利路亚，我们为宫台真司教授祷告，求神差派天使保护他。安倍被刺杀，揭出了一个黑暗的真相，日本是一个被邪教攻击掳获的一个国家，我们要为这个祷告。为什么他没有被定为邪教？因为从头到尾都已经跟政府是跟统一教是有关的，黑不能打黑，要不然一国无法站立。所以任何事情发生，我们当下觉得很恐怖很悲哀，但是神永远在揭发真相，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真相，做正确的祷告。最近有没有，我在这插一个话，最近啊，有一个日本很有名的演歌歌手叫冰川 Kiyoshi， 对吧？他刚出来的时候小伙子很精神很英俊，突然我最近他发现他变成一个女人，我震撼了。我在他的所有的关于他的信息当中，没有一个人说他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变成一个女孩子，只都是说赞扬的话。然后下面就有人留言说他们都是跟统一教有关的，他可能不是统一教，是那个对创价协会另一个佛教的异教。所以我们下午就讲说实际上这个背后是什么事情，没有人说不好，都说非常好。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 Kiyoshi 这个男孩子，我感到心里蛮痛苦的。他最近发表了一个公告说最近身体需要休养哈，我想这个是对他身体带来很大的摧残。下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宫台真司教授是11月29号被刺杀，11月29号在世界的另一端，在美国发生了另外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我们看到图画这个弟兄哈 Glenn Beck 很有名，在美国很有名，他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脱口秀 talk show 的主持人，他还出书，新闻评论员，是共和党，是保守派的新闻评论员。当你说他是保守派的新闻评论员的时候，你就知道保守派就是说他持守圣经中的古典的真理的人。那么他在10月29号的一次直播当中公开了他的一个异梦哈，是有关撒旦。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要公开。那么我看了之后蛮震撼的哈，我就跟大家我翻译了他的这个13分钟的视频。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哈？事情就是跟 Glenn Beck 他2011年的时候就离开纽约，他不再做这个新闻评论节目，他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要做一些医疗，他10年。就是2011年到最近10年不能睡，失眠，10年没有睡觉。他说10年没有睡觉代表我10年没有任何的梦，魔鬼不让你睡觉，因为他拦阻神给你的异梦。但是这样的他说我竟然做了一个异梦，你可以相信吗？我10年晚上不能睡觉，我没有梦的人，我做了一个异梦。在这个异梦里他梦见什么？他走在这个白宫的大厅，就是这个大厅的走廊里面，他要走到一个更大的会议室，他后面跟着一些人，他知道他后面跟着一些人，但是他不知道后面一些人是什么人。但是他要走到那个房间里面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些人在后面一直推着他往前走。当他走进那个很大的会议室的时候，已经很多人在里面。他说所有人都看到他后面那些人的样子之后，他们每一个人很明显的非常恐惧，非常惧怕。他想说我后面人到底是什么人，他就向后看了2眼，这些人是穿着制服的人，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穿制服的人。因为你知道格兰贝克他是蛮有社会地位人，他什么人都见过，总统府和白宫他都去过。所以他说这样的人不是总统，也不是那些很有名的政治家，但是充满了权威跟权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然后呢，这个梦就他说在这个梦里就继续发生。他走到那间房间里面，所有人都呆掉了。然后这个梦就转了一个画面，他跟另外3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在谈论一些当下的一个美国的事情。他们在谈论这个。突然在他后面穿制服的这些人当中，2个人走进这个房间，指着格兰贝克他旁边的格林贝克他旁边这个3个人说他把他们拉出去。 然后警卫就进来，把格林贝克旁边这三个同伴拉出去，然后这两个人就站在格林贝克的前面，然后听见三声枪响。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哈？三个人被枪毙了。然后非常恐怖，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看着格林贝克说，你绝对不知道你的对手到底是谁，你从来不知道你对付的到底是谁。然后这个人就把他这个面具摘下来。你没有看过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没有看过碟中谍，碟中谍里最著名就是他们可以做面具。他说他这个格林贝克说，这个人就像是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那个面具，把这个面具摘下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的真相是撒旦，是魔鬼，非常恐怖，他这个梦就醒了。所以他说，我从来不想要分享这个梦，因为这个梦真实到不是一个梦，是真的，而且这个梦对他带来一个很大的搅扰，然后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梦中所出现的信息，他一直放在心里，他妻子也不知道。然后过了一年半左右，他说他认识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属灵领袖，名字他没有公开，非常有名。他说忽然给格兰贝克打电话，他说我想和你越快越好的见面，你来一下。格兰贝克他就跟他妻子去，第二天去见他。见他的前一个晚上，十年失眠没有做过梦的他又做了相同的梦。他这个梦醒来之后，第二天早上跟他妻子坐车去见这个属灵领袖的时候，他说我整个人是 panic， 整个人是非常恐慌。然后他妻子说，你应该把这个梦告诉这个领袖。结果格兰贝克说，我不要讲，我不要讲。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领袖的家里。这个领袖家里，据这个格兰贝克复述哈，这个属灵领袖只跟他讲了三句话，他们的见面就结束了。这个属灵领袖说，嘿，你知道吗，神有的时候会讲话，你知道吗？这位神会讲话。然后格兰贝克说 OK right， 对啊，对的。然后这个属灵就说，你知道吗，神会对你像你这样的人讲话，通过异梦跟异象。格兰贝克说 right， 对的。然后他就是不讲。然后这个属灵就继续靠前看着他说， Never dismiss the dreamNever dismiss the dream， 你绝对不要让这个梦就这样消散了，就这样没了，绝对不要。分手之前他最后一句话就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散会。格兰贝克就回家。所以他说，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因为神都知道我里面有一个被激动的灵，我没有办法再沉默，我要将这个梦完全的揭发出来。他说最后他一个属灵的总结就是说，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非常喜欢看 Mission Impossible， 就这个面具哈，你真的不知道是谁，或许是戴面具的。所以阿猫每次见到我说，哎，你有没有戴面具搞一下。他说我们所对付的绝对不是政治问题，你绝对不是政治问题。恋童癖的这个儿童性侵犯的事情到处发生，摩洛是献婴儿祭的魔鬼，这就是我们正在对付的。但是没有人讲话，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啊，你要选择站在哪边。你不要以为你很幸运的一直会坐在那里，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逃过这一劫，你一直坐在那里不动，最后你就会死掉。这就是他梦中的结局，他一直坐在那边，最后撒旦把他也会拉出去枪毙的。不要以为哦，那三个倒霉，我在这里好好的，撒旦不会放过你。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坐哪边。从今开始，从现在开始以后，他说你一定要用属灵的眼睛看新闻，这是我牧师在这里讲过好多遍的话。所以你一定要领受，你一定要有属灵的眼睛。你怎么有属灵的眼睛？我怎么看你都用我属肉体的眼睛的话，你怎么用属灵的眼睛？你只有回到神的训诲里面，要不然你想什么看什么都是属肉体的，属世的，这很可怕。我对基督徒讲话，你一定要用开始属灵的眼睛来解读新闻。他说你的耳朵跟你的眼睛一定要跟圣灵调对频道。当圣灵告诉你的时候，当圣灵告诉你说停下来 stop， 你千万不要跟神废话，你不要跟神说跟神质疑，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告诉你，当下就要开始调转方向，听神的话，不要啰嗦，调转方向跟神走。 因为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一样不正常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再一样，非常不正常。你要锻炼你的属灵肌肉，他提到你一定要锻炼你的属灵肌肉 muscle， 你一定要锻炼你的属灵肌肉，要不然你根本过不了这一关。异梦的话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11月29号他披露的，11月29号，然后12月初就开始有主内的媒体把它都一下子发表出来，所以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哈。那么Glenn Beck 在他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说有一个很时尚的名牌，有那个魔鬼魔落的标签，而且是搞儿童性癖，儿童的性侵犯。然后我一看这个，就是说我们正在学习 Jonathan Cahn 的这个众神回归，我们刚刚讲完魔落，现儿童季，这些事情就来了。我是看了 Glenn Beck 的分享，我才知道这个名牌哈，巴黎世家，这个非常非常有内容啊。我看到这个小女孩，这个广告里面是充满了儿童性侵犯性虐的因素哈，非常全。我在我的社交网站上脸书上分享了一个香港的新闻，他将这个Balenciaga 他对这个儿童用品儿童服饰推出的一系列广告的每一个元素是如何的跟儿童性侵犯相连接的，写得非常的细致，大家去看哈。这不是说哎，不要你们这些属灵人不要太敏感太紧张，什么都是魔鬼，对，什么事都是魔鬼，你要知道魔鬼是做了什么，你一定要知道，不知道的话你就傻傻被骗，要不然就什么都没有魔鬼，那你真的是被掳了，被掳的差不多了。Balenciaga 这个名牌是根据他的 founder 设计者 Chris Hober Balenciaga 西班牙人在巴黎创造一个名牌。 Glenn Beck 说没有人会觉得魔落的儿童记忆是还存在的，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不会进入到这一块，但是因为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这些 leader 领袖，他说不是，我指的不是政治领袖，我指的是这些设计者在领导这个世代的潮流的这些 leader， 这些设计者，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格兰贝克在他的这个新闻，在他这个直播节目中还说，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说你根本就他让你选边站嘛，为什么让你选边站选择对，他说现在这个潮流跟趋势让你没有办法选边，把你推向的只有是说你没有任何可以选择对跟错的这么一个权利，这个选择自由的选择对错的权利是上帝赋给人的一个权利，但是现在在美国跟这全世界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权，你就是死亡那一路，就这个是他要披露的。所以就Balenciaga 他这个名字哈，我没有写那么详细，但是我在口述哈，你们听一下。Balenciaga 这个拉丁文，你把它拆开，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都学点英文，知道这个Balenciaga 是 BAL 哈，这个就是巴奥 Bell 巴黎的拼写。但所以把它拆开来，就是说走向巴黎 ，Go to the NC 就是 Go to Bell 巴奥。然后你再加一个 A， 就是巴奥，就是巴黎的名字，意思就是巴黎是王，巴奥 Bell is a king。而且这一款我不知道哎，你看了有什么感觉？有人觉得可爱的举手，网上的回应我，你觉得这个广告非常可爱，这个名牌看了我想买的人举手，不想买的举手，没有人举手，都不知道。这一看我觉得有问题，很恶心。哎呀，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到商店去选东西，我任何觉得我不舒服的我就不买，我舒服的我就买。这个你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非常可怕，不是靠感觉的，你一定要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人很无知，我现在跟神祷告就是我不要再被无知激动。这个网友都炸了，这个小熊是 BDSM， 我真的长知识哈。什么叫做儿童性虐待的因素 BDSM 是什么呢？ BDSM 是几个英文的缩写的字母，绑缚、捆绑跟调教，很恶心。调教这一个是从日本的色情文化出来的啊，传到国际上，这个倒是很有名。然后是支配与臣服、施虐与受虐，所以一出现 BDSM 这个就是儿童性虐， 性侵犯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个小熊就是集合了 BDSM 的所有的因素。所以说他的广告不止这两个小女生，还有一些，我就说我在网上找到的，你去打征文巴黎世家儿童广告马上就会出来，现在已经炸锅了。所以网友就看到这个对小孩子是非常非常是不好的，开始出声音，现在整个网友炸了，世界没有声音，网友炸了。然后巴黎世家紧急把这广告撤下来，然后说了一句任何人都会说的话，哎呀对不起啊，抱歉，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当你查了他这些广告所有的因素的话，他不仅是有这个意思，而且他是非常有企图的，非常非常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广告拍摄广告的每一个因素都充满了儿童性虐跟亵渎神的这样的一个细节。比如他在一个包包的下面随意的放了一些文件，他在好像在布置一个场面，但是网友绝对不会放过他，把那个包包下面的文件的文字特意放大，竟然是说这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法律的判断，就是说判断性虐待儿童这是一个违反宪法的事情，但是他们故意把这张纸压在他们这个名牌的包包下面，就是来反抗这条法律。还有很多元素你可以去看。所以结论是什么？如果网友不把这一个觉得不 OK 的事情宣告出来的话，这样的产品就推出去。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想说，这两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什么样的父母？给你一大笔钱拍名牌广告，或者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设计人的孩子。小孩子不知道，他们绝对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把你化妆成黑眼圈，把你化妆成一个即将进入被性虐的一个身份样子的时候，我想说父母是有很大责任。记得我们上上周在讲摩洛，现在摩洛回归一个把儿童祭献给他一个魔鬼，现在是他最黑暗的，就是说他使父母亲手将孩子献给摩洛。我说了，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到魔鬼的身上，是对的，你有责任。无知也是罪，保罗说的，查圣经，无知也是罪。为什么无知？圣经给你，你没看吗？你不信神的人，你没有道德啊。魔鬼永远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人不知道，这是最可悲最可恶的一件事情。这个信息出来，我们一定要扎心了，不扎心就听完了。哎呦，又听了一个，就像那个，这哪里人呢？保罗那边希腊人哈，就将这个新闻说一说，哎呀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说完就忘了走了。只有比利亚人听了，查圣经记住了，你是做希腊人还是做比利亚人自己决定。所以你一定要发出真理的声音啊，向恶说不，不说的话。所以格兰贝克在11月29号发表那个视频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那种声音，说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神听见他的声音。11月初、12月、11月底的时候，这件事情在网上爆发，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巴兰西亚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被曝光的情况之下，还有好莱坞明星 Nicole Kidman 继续为巴兰西亚港做宣传走秀，所以网友不会放过的，直接找到 Nicole Kidman 的那个社交网站下面问他，你参与魔鬼献祭吗？你怎么认为孩子这件事情性虐你觉得 OK 吗？你自己没有孩子吗？ Nicole Kidman 有孩子，不是跟她现在丈夫生出来的，是人工人手精子卵子调和生出来。好莱坞明星发生什么事情？被掳的一个时代，但是也有人是被神得着的。被神得着的人，你在好莱坞在这个世界你立足非常难的，很多人想把你除掉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三件事情在当下发生不是巧合。当你的异梦、异象、话语从神下来的时候，你将它说出去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后果、恶果。约瑟也同样，当他将他这个梦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要被杀。但是你知道约瑟后来就被卖到埃及，然后被冤枉、被下监。但是你看到他这样的一个遭遇，神跟他讲说，陀拉告诉我们说，约瑟在神的同在里凡事都顺利。约瑟当到这个波提乏家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他凡事顺利吗？ 那管家就把什么都交给他。有一句话叫什么？放纵就什么富足生淫欲哈。我们要小心啊！一开始觉得没事的时候，什么攻击都可以胜过基督徒。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淫乱。哎，我就觉得不错，马上就淫乱攻击他。但是约瑟拒绝这样的事，他说我不要得罪神，然后就被下监了。陀拉马上告诉我们说，神与约瑟同在。与此同时，犹大跟他玛发生了淫乱。犹大跟他玛发生淫乱，不是说他们之间有感情发生淫乱，是犹大他把他玛这个女人看成是妓女，他去招妓。所以我们看到犹大跟约瑟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不是说这个人要被神拣选他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要只看到犹大这个时候失败。犹大在夏亚州马上就兴起了，他马上就挨近约瑟，走进他的命定。所以我们看人要看一个全部。如果你现在走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罪的堕落当中，我今天为你祷告。我今天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知道网上很多人，所以好像跟我说有一些人正在走在一个很危险的道路上。凭我自己来讲，我懒得理。但神跟我说，我觉得神跟我说，他要做你，他要把你引导出来。那我把这个话释放出去，神的心意没有再比犹大这样的堕落更可怕的。你知道我马上就讲犹大为什么？我先把约瑟结尾哈。所以呢，约瑟绝不犯罪得罪神，绝不怨天尤人，他仍然尊主为大，仍然持守神给他的善良忠心的品质。你知道我们之前分享，我们学说，哎呀，我都是自己受冤枉的，然后我在下监了，还遇到了法老的两个重臣，我还要给他们解梦。解完梦我就想，哎，从神来的解梦，那么我这个梦出来就一定会有怎么样，有一个很大的果效。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处在这样的一个，我有神从神来的领受跟预言，绝对会带下影响力的，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更糟糕。你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会不会怨恨神？会不会感到很失望、很挫折？我不是说约瑟他一点这样的负面情绪都没有，但是约瑟他最后还是走出来，他是非常喜乐，而且他很敬畏神。就是你在去默想约瑟的时候，他真的是神为什么会与他同在？但是他没有说他与犹大同在。约瑟他，我们一定要读出约瑟他的品质，我觉得他相当完美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代表了耶稣啊。约瑟最终胜过了试炼哈，站在神的那边，锻炼出了属灵肌肉。然后经过这么长的一段年日，约瑟才要成为埃及的宰相，这才是他的最终的命定。之前是在预备他的属灵肌肉。现在你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季节？神有在是神在训练你属灵肌肉的阶段吗？还是你已经胜过了试炼，走入了你的命定，继续执行呢？还是你在面临进入这个训练属灵肌肉，要成为神的特种兵的之前，你就要打退堂鼓呢？我今天带着神的慈悲劝你安静下来，听神的声音。所以神在高升我们、使用我们之前，我们必须要经过死荫的幽谷、希伯伦谷走出去。我们必须胜过罪的诱惑。你跟我同寝吧，我是谁啊？我是波提乏的妻子。这个世界是不是看淫乱是毫无罪恶的，是神圣的？我们必须经历过卑微跟羞辱。你是谁啊？谁判你做我的审判官？摩西跟约瑟是一样的。谁判你做我们的审判官？保罗当年给犹太人传福音，传福音的意思是说，保罗向犹太人证明妥拉中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啊的时候，犹太人是拒绝他的。那个保罗说，我跺一跺脚，我到外邦人那里去。先知在自己的家里是没有被尊重的。但是恰恰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神所拣选的头块房角石。你是被匠人所弃的那一块房角石吗？你还是弃那一块匠人房角石的人？你是哪一边？如果你是被匠人所弃的房角石，你是被匠人所弃的那一块石头， 你有福了，神要把你塑造成为他的房角石，在他的天国里有一个很大的位分要出来。所以我对那些被人弃绝的人，但是是被神拣选的人，我鼓励你不要放弃，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因为你不要对人产生不正确的盼望，我们对神有盼望。所以走到今天完全突破，我对任何人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对那一些神所拣选的7000个未向巴力屈膝未与巴力亲嘴的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那真光一目了然。有人看到真光是还不知道是真光了吗？这是真光吗？电子光，对吧？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会经历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忘记我？这一种最终极的痛苦。但是你最后要知道说，啊，原来他从不离开，他绝不忘记。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饥荒忘记我，却不忘记你。所以这句话不是给以色列人说的啊而已啊，跟自己说，神不忘记我们，他绝不遗弃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进到一个最后半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犹大跟他玛，我们看到犹大这个主线，就是说犹大好像生活蛮顺遂的哈，因为把这个约瑟卖了之后，在这个迦南地娶妻生子，还生了3个儿子，然后他给他的老大儿子尔娶了他玛。但是灾难从这里开始，尔跟他的二儿子俄南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被神赐死。你在圣经中很少你可以数得过来的被神亲自杀掉的赐死的，好像是类似是神的百姓的，你这尔跟俄南，为什么这两个人被杀死？是绝对是跟犹大家的繁衍后裔有关。你知道他玛如果顺理成章，他要跟犹大的儿子生出犹大家的后裔，这就是弥赛亚君王的后裔血脉。但是你一定要非常知道，任何关乎一件国度的事情，在地上会有很大征战的，你要非常的警醒。表面上是看人的邪恶，但是不是啊，魔鬼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不让你们家生啊，这两个儿子不要跟他玛留后。然后这个时候犹大他没有去反省他这两个儿子的恶，连神都说他是恶的，犹大反而觉得迷信了，跟效法当地的风俗，觉得他玛是个邪恶的人，会带来厄运，在我们家继续待着有可能我们家老三也完蛋了。所以犹大用了一个诡诈的方式，让他玛回到家里等候他的三儿子，那么小哈，示拉等人长大跟他结婚，这是一句拖延跟谎言，犹大根本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你知道他玛这个人，你要看到他的特质，圣经中愿意花篇幅记载这个迦南女人的名字，最后记载到也刷了家谱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穿着寡妇的衣服回到她娘家，穿着寡妇的衣服意味着很难有人再娶她了，没有人娶寡妇的，在那个时候。她漫长的时日，她没有因为是，但是寡妇是自由身，她没有丈夫，她没有穿着寡妇的衣服，或者是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把寡妇的衣服脱掉去行淫，她妈没有，她一直等。她后来等到一个地步，觉得示拉也长大了，你都不知道她经过多少年日，示拉长大了，犹大一点消息没有，她完全绝望，她用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她提醒犹大一件事情，才有了后来说他扮成妓女。你知道当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他玛行淫了，怀孕了，犹大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说把他拉出来烧了。很难想象他自己也行淫，但他可以烧另外一个行淫的人。他玛不是为了行淫而行淫，他玛是有信息要带给犹大，他一心想为犹大，要为犹大家留后。你不要说，哎，他玛知不知道这么伟大的计划？人不知道，但是他的灵里面，我总觉得有一种灵感，他知道他的一个使命，所以他以提前管犹大要了他的一个政务，三个政务。如果他玛没有向犹大要这个政务，他很有可能被犹大就这样烧死。当他玛把这个政务拿出来的时候，犹大无话可说。那个时候是犹大一个苏醒的时候，我相信是神的灵感动他了， 他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认罪悔改，他说一句话说，有他玛比我有益，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按照我的应许给他，所以以后就不再跟他同寝了，就跟他分开了。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他们产生了淫欲想在一起，这完全是他玛要告诉犹大，你们家的后裔已经应许给我，为什么你不做？这是对犹大家的一个羞辱，但是这个代价付出了是有果效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大以后没有再跟他玛发生任何关系。这要看明白哈，一定要看明白。所以我们看到说，人会失败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手是谁吗？你不知道，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家族之争。我希望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提升到一个属灵的观点，一个属灵的高度，要不然你以为在看世界上那些家庭剧，看韩剧是吧？看台湾剧，看中国哆啦吗？看中国连续剧是吧？任何一个剧都有这样的情节，更精彩。那你看的是什么？对吧？神永不失败，他玛最终就是要为犹大家生出犹大族的后裔法勒斯跟谢拉，从法勒斯生出耶稣啊的这个家谱啊，这你知道，关乎着国度，是关乎着耶稣的出来。你知道这个征战大到一个地步，两个男人不要生孩子，多邪恶！不是说不要生，是用卑劣的方式拒绝为这个家流出后裔，这个在神眼中是看为相当恶的。魔鬼在那边笑哈，人觉得我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那你就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吗？我重点扼要分享，大家以前听过，收生婆说对着法勒斯说：“你怎么抢着来呀？”抢着来的希伯来文是 parot， 突破跟冲破，所以呢，法勒斯的名字就是 parot。哎，对不起。法勒斯的名字就是 Paris， 他的字根就是说收生婆非常有先见啊。收生婆，圣经里面写的收生婆相当属灵啊。你怎么抢着来啊？就给他起名叫 Paris， 突破、冲破。那我们知道大卫在那个巴利皮拉辛的地方，神出手将仇敌冲破。那么他那边说这个巴利皮拉辛就是 Baal Perizim， 就是突破的神。那我们的神是带来突破的神。那么最重要的是弥迦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看了无数次了哈。开路的、破城的 pirates 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他们是谁啊？你啊，我们直闯过城门 pirates， 从城门抽出去。他们的王，我们的王是谁啊？弥赛亚、耶稣啊，耶和华引导我们。所以他是突破城门为我们开路的神。你知道如果神要进来，神要突破一个城门，没有人可以关的。我现在在灵界，我在属灵的地方宣告，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空中的掌权哈，这个魔君他想要把这个国家封闭，他想要把这个门关上，不让神的百姓进出，拦阻耶稣再来，我跟你讲，下一步就是奉耶稣的名宣告，二章十三节要应验，他将突破城门，闯过去，不开门我闯过去。所以要经到那一个地步是相当危险的事情。那我对着灵界说，城门一定要敞开，神的百姓要有冲破城门，不让你去，实际的在灵里面就不要被封锁，你肉体可以被封锁，什么是从灵的下来的，在灵里面你要有这个恩膏。为什么？这就是犹大族的法勒斯，犹大族的突破恩膏。你是不是带来突破的人？你是不是？对，因为你是谁？你是犹大的后裔，你的主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的主是犹大人。你不要再去讲说我是哪个支派人，不要做浪费这个时间。我就人家问我是哪个支派，我告诉我是犹大支派，因为我的天上的丈夫也说还是犹大支派的。我嫁入哪个支派，我就是哪个支派人。所以如果你是犹大支派人，你一定会拥有这个法勒斯突破恩膏。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我们再看谢拉。谢拉是哥哥，但是他变成弟弟出来，而且谢拉也是非常棒。你知道，刚才我们念那个耶稣的家谱，特别提到他玛生出这个法勒斯跟谢拉，从法勒斯生出大卫这一块，但是神没有把谢拉的名字略过，因为圣经没有讲以扫跟雅各，对不对？双子没有写，但是在写到双子的时候把谢拉也写上。那你要知道谢拉是很有位分的，并不是说啊，神拣选了法勒斯，但是谢拉也是神所拣选的。为什么？谢拉的名字是 Zerah， 它希伯来文字根是 Zarah 的意思是升起、兴起、打破、破晓、闪耀、照耀。为什么兴起发光 Kimi Uli、念错了 Kumi OliKumi Oli， 兴起发光，因为什么？耶和华的光已经显现，照耀你，照耀显现就是 Zarah。而且谢拉的手里拿着一个红线，那你要知道说，每一个人的出现他是突破的得胜，法勒斯他的出生就是一个突破的得胜，那么紧跟着是谢拉，他带着一个争光的一个救赎，红线代表救赎，所以这两个弟兄合在一起双生。在母腹里，在耶稣里完成的是一个同一的命定，虽然是法勒斯这一块生出大卫的后裔，大卫的祖先，对不对？所以你的出现是突破的得胜，突破的得胜一定是真光啪就出来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吗？所以你的出生，你的出现是邪恶要崩溃，黑暗要遁逃，要逃的不是你，要崩溃的不是你，阿们，是黑暗跟邪恶要崩溃要逃跑。天哪，悖谬啊，不要再悖谬，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所以最后一块还不是最后一块、OK 可以，我们要得到一个哈努卡的一个启示哈。你要如何为主的第二次再来预备道路？你看到我们这些列祖，信心的列祖，他们仍然在发出真理的声音，我们今天在传讲他们在发出真理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坚持，因为他们的得胜，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步已经铺了道路，要不然你走不到这一步。刚才我讲的，如果没有约瑟的跟神同行，如果没有祭司马加比家族这样的一个抵抗，你没有圣诞节可过，你有什么圣诞节可过？耶稣都生不出来啊！不要再掺杂了，耶稣祝棚节就出来了。OK， 那么今天的我们该如何为我们的千代万代预备道路，把我们的千代万代带到未来的耶稣的国度当中？现在是末世的末世，如果你还在一些表面的事情争论的话，你看不见那个黑暗的。我今天在不是在讲教义的问题，不是在讲圣经的解释问题，不是在讲教派的问题，不是在讲旧约新约的问题，不是在讲政治问题，不是在讲社会问题，我在讲一个属灵的真相。你是否可以看见黑暗的假象，而且要宣告真理的真相？你如何为主第二次再来预备道路？你如何敲响末世的警钟？你不要帮魔鬼敲钟，你如何为主敲响末世的警钟？你如何为主发出真理的声音？不要再混乱真相 ，Shut up！ 谎言要消声，不是我们真理要住嘴。你的沉默只能让谎言继续昌盛。当大家都发出不，向罪恶说不的时候，罪恶必须被下架，不是真理被下架，不是从神来的信息要被下架，是谎言要下架，是邪恶要下架。不要在边刷屏看世界新闻，走马观花，跟着起哄，读一读新闻就过去了。你要祷告的，你的全家在哪里？在神的手上还是在这边？你如何揭开黑暗的面具？你如何使人心苏醒？人听了你的话是苏醒，还是被带入到黑暗更厉害？你如何迎接真神的回归？我不迎接众神众假神的回归，我迎接真神的回归。但是我们要来揭发众假神的面具。在本周陀拉里面有一枚定时炸弹，这枚定时炸弹马上就要爆出来了。有没有看见这周陀拉里有一句话语是定时炸弹？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以东王掌管全地为非作歹。这句话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为什么？以色列在等待着君王弥赛亚的出现，以色列在等待着他们的弥赛亚出现，而全世界万物都在等候大君王耶稣啊的第二次回来，万物都在叹息劳苦啊，热切期盼神的真光之子出现。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一个祷告的导弹要爆发的时代，这是一个定时炸弹要爆炸的时候。陀拉里面，神的圣经里埋着好几枚定时炸弹，还等待炸爆出来。那个引擎，那个引线在你的手上。你在神的计划当中，你要看见你在神的计划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不要浑浑噩噩过日子，不要为了在地上跟世人一样，为了过日子跟过日子， 对不对？结婚、找工作、生孩子，巴拉巴拉巴，然后呢，你仍然要完成神的旨意，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不是吗？时间就这样浪费了，不可以啊！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所以我们就要结束到最后。我们请雅琳长老帮我们有一些音乐，我们要进入到属灵的里面，我们要做一些祷告。我们在这个题目叫做一族跟多国正在加速度的回归，也叫耶稣啊跟他的圣者要同来，都在等候那一场最后的较量。那最后的较量是我们要得胜的。我们为什么要建造属灵肌肉？因为我们要在最后一场属灵征战中得胜。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吗？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要选边站的。我希望今天大家真的知道你所对付的是谁。亚玛力人就是要杀掉软弱的，你不要做软弱的。大卫家软弱的可以像可以攻击，可以像一个勇士一样攻击；大卫家强壮的像神一样，软弱的可以像勇士。这叫做圣灵圣经里面的软弱，不是我们说的肉体上的软弱。软弱不是借口，软弱是结果。也把原因找出来，把根源找出来。不想在教会里再听到我软弱了，为什么我听不到我刚强呢？将这个谎言完全的砍断，对自己说，我是个强壮的希伯来妇人，我是一个强壮的神的精兵勇士，我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时候为他预备道路的先锋，我为他闯破城门，闯破城门，闯破城门，开路出去，因为耶和华荣耀的大君王将要进来。哈利路亚。主，在这个哈努卡的季节，我们听到了这样的爆炸式的信息。主啊，给我们力量，在我们各自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一场马加比式样的革命，来推翻我们里面的软弱，推翻我们里面的悖逆，推翻我们里面的不冷不热，推翻我们里面的昏睡，推翻我们里面的背道，点燃我们对主的初级的爱。初级的爱就是起初的爱，点燃我们对主妥拉话语的渴慕，点燃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种渴望。从椅子上站起来祷告宣告，现在不兴起更待何时，不再有时日。启示录里面天使说不再有时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大君王将要进来。我的圣者耶和华跟他的军队要一起下来，一脚踏在橄榄山上，回到西安做王掌权。哈利路亚。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上到圣山上去朝见他。那末后的日子，这山要高于诸岭，必有多国的民前行，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 Torah 必出于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来吧雅各家，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因为真光一旦出现就带来突破。哈利路亚。黑暗遁逃，邪恶崩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